好，主席，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开心，差不多快一年了，有十个月左右，再一次到你们中间来，时间过得很快，有好多好朋友、老朋友见到我说，哎呀，牧师很难找你，其实我很容易找，只是你们不知道我在哪里，上帝都知道，其实我是住在伦敦了，我从1997年来了以后，基本上我就伦敦有个家。那中间当然有几次我曾经去进修，曾经回台湾，但是伦敦是我的家，所以我们就住在，你们如果知道伦敦附近有个地方叫 Ben Ben City， 你们知道吗？我就家里就在那附近啊。如果你们到那找没有人吃饭，就找我哈。我付钱也行了哈。如果你们要这个要牧羊人付钱也可以了，羊吃饱了，这个牧人就开心了啊。感谢主啊！你看人生有很多的不料啊。很多的不料，我先讲讲我这两天的际遇哈。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说，信仰绝对不是在教会里面，信仰也不是在这些所谓的聚会当中去，好像去了解神、去认识神、去体会神是爱我们的。其实真正的就是在生活里面，方方面面、时时刻刻，就会造成我们对信仰的这种起伏啊，信仰的起伏。我昨天上午起来，我觉得你知道我们年纪大以后差不多每天就是固定的，早上起来，中午吃啥，下午干嘛，晚上怎么样，就差不多已经有固定的模式，就一起来一走路，哎呦，我走不动了，走不动了，我这个脚这里会有一个地方就突然有好像一根针插在那个上面，然后我就觉得奇怪，因为我没扭到，没有什么闪到，也没有什么运动啊，怎么突然这样。然后呢，从昨天就一直走路走不方便。本来我是准备搭火车啊，搭公车搭火车，然后到你们这样，因为我已经超过65岁，你们知道65岁就有那种打折的票，在伦敦你坐所有的地铁公车不要钱。我不是因为不要钱才坐，是因为现在要节能减碳，你知道吗？现在真的是这个世界哈，你看越来越贵啊，所有的这个能源呐，各种都贵。我们现在活在今天，我们已经觉得很辛苦。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年轻人，你看那里有个小朋友，他再过若干年起来，他说：“你们为什么把这个石油搞得那么贵，把这个环境搞得那么污染那么大？”所以我们现在要学习啊！我现在常常也在我自己的家里面，在我的讲道里面都常常说，环保其实不是只是在社会上的议题。我们基督徒，上帝给我们一个管理这个地球、管理这个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应该做好的管家啊！我不是讲这个，而是说我学习。虽然我脚不是很能走，但是我学习，虽然我有车，我可以开车，但是我学习用我自己来学习做一个好的管家。那因为这个脚不舒服，所以我就只好，本来昨天是跟有个叫文良弟兄请他到火站接我，但是我后来发现今天早上起来我就叫，哎，脚可以走了，我还准备要搭个火车过来，结果走走走又开始痛啊。所以呢，你现在看我站得很好，是因为我不动，我一动就痛啊。但是没有关系，这就是人生。每一个人都有你现在的挑战，也许你是工作的挑战，你是孩子的挑战，有的时候你可能是经济环境的挑战，那我们年纪大的就是健康的挑战。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难处，可在难处的背后，我们怎么来看我们的这个每一天的选择，我们的决定。那这一次教会跟我讲的，他们的题目是这不是我的奖章啊，哎，我的奖章在哪里对，我还没开，等等，下一章因为教会给我题目是活出使命人生，建造使命教会。当大概一个月前教会同工跟我反映的时候，他说，牧师赶快定个题目。我当时在想，因为他说我是一个宣教师，所以他希望我用一个宣教师的角度 来鼓励教会怎么样传福音你像现在我们越一堂，我每次来这里越一堂是让我每次来就很敬畏，哇，这么多人以前早期是普通话的越来越多，粤语堂就慢慢慢慢融入在，我不是说谁搭谁多谁少，只是说后来普通话就变成我们共同的语言。现在突然从香港来了一大批所以我们又回到粤语堂的那个规模好像又看到那个早期我30年前来到英国的时候，基本上是粤语中间有一个大厨在这里，我忘了你的名字，他以前是主流可是他现在普通话讲得很好以前他讲广东话我们的谁听啊，不谁讲啊，就这样。现在他现在是两边跨两边那所以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题目，就神是爱，教会宣教的唯一理由God is love This is the only reason to become the mission church. 或者 This is the only reason to share the gospel. 如果我再说好，我也是挑战你我，我连我自己，如果你真的不能体会到神是爱，你要去跟人家讲说信耶稣很好，顶多有一个命题就是得永生、啊、信耶稣上天堂，信耶稣有丰盛的人生。可是很实际的在我们生活里面真的是这样吗？有的时候你说不出口啊，因为你要说出神是爱，神是这个保护看顾我们的。可是你看，你想到我的经济危机，我的健康出问题，我的儿子不孝顺，我的所有问题都在我们四四面面的时候，各位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就传福音的那个动力啊，那个力度就不够，力度就不够。我请问在座的，你们有没有常常为着你们的家人、你们的同事、你们的邻舍举手为他们祷告的？有没有？常常，我说常常这样好了，每一天有祷告的有没有？我知道有很多妈妈会为孩子祷告，因为他是你的心肝宝贝。可是当他三十岁的时候，当他 不愿意回家的时候，就我儿子结婚以后，我说儿子回家吃饭，他说爸爸我有自己的家。我突然意识到我再也不能讲说回我们的家，因为他结婚了、啊、所以现在呢，我还求他回家。平常是他没事就回来，现在是求他还不来。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祷告会越来越，我不知道是越来越弱还是越来越消失了。这就是今天的状况。我每次这样，我现在因为我现在目前不是在牧会的牧师，所以我有机会到很多地方去所谓的帮助也好，去分享也好，我常常碰到很多问题，就是家人在我们基督徒身上看不到榜样，看不到吸引力，或者另外讲的叫做影响力。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觉得神是爱，而且神天天爱我保护我的时候，各位你会觉得这才是你一种动力。因为你要告诉人家说信耶稣多么好，不是只是上天堂，不是只是永生。当然我下面会来说明啊。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这一短短时间，我希望有一点心跟大家交心，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来传福音，把福音传到神给我们的这些对象啊。当然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段圣经哈，其实这段圣经我是用这段圣经作为一个破题，好像就我们讲的说 golden 这个 verses 就是金句啊。其实在这段圣经，如果你注意看约翰福音十三章，是耶稣要被卖要这个受难之前的晚上，然后呢他们还没有吃晚餐之前，门徒如果看十三章前面还在为谁比较大，将来谁说的算。你知道连我们教会，不要说外面人，连我们教会有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都说谁说的算啊、有时候我们传道人说应该我说的算啊，传道人说 no 我请你来的、对，我说长职了，说我请你来的，所以我们长职说的算。那长职谁说的算？主席说的算。所以有一天你不是主席的时候，好没关系，等我做主席的时候我说的算。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常常就是昨非而今是，或者昨是而今非。你看我以前、啊、在教会里面推动青少年、啊、我希望把青少年带到主的面前，下面一个传道人说我的感动是留学生，所以呢我说的算。所以一下子突然那些非留学生的那个阶层慢慢就消失凋零了。你看每一个人上台，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说法的时候，你就发现真的很难变成一个共识。那不但如此，在那个吃晚饭的时候，耶稣还拉起袖子来为他们洗脚，彼得还怎么说，哎呀别洗我的脚、啊、耶稣说我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有的解经家说这个就是一个洗礼的预表、啊、就是当我们与神有这样子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啊、当然当时这个洗脚是一个非常卑贱的行为，但是耶稣要让我们看到说一个真正爱神的人是愿意帮人家洗脚的。然后呢他又预告中间有人要出卖他，你们都知道嘛、啊，他们在吃的时候、那个耶稣旁边一个门徒、耶稣说有人出卖他，他说是谁呀、啊？耶稣说待会我沾饼的时候放在谁的口里谁就要出卖他。照道理你看，如果我们从那个场景来看，如果你是演戏，耶稣讲这句话所有人都知道啊。那耶稣不是一给这个犹大他们就以为就知道犹大要出卖，不是，你看后面还说他们以为犹大出去去采购，去办一些其他，因为月节嘛他要去采购。所以你看只有在那个，因为约翰福音就是约翰写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他知道耶稣曾经跟他偷偷的问耶稣，然后耶稣的回答，然后耶稣 经历了这样子的整个的那天晚上的历程，然后他就讲了这句话：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各位，我们人生走到今天，如果在我们对圣经的了解，从旧约到新约，我知道你们有很多二三十年的老朋友，我在这里认识你们。如果你是刚来不久，你来这里有一段时间，刚刚信主几年，可能你对这句话的感受不深，可是你知道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要说教会外啊，连基督徒彼此相爱都是很难的，特别是那些不可爱的。我说这意思就是说，当你这个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在教会，我不知道各位你们年轻人有没有看过执事会开会啊？我们那时候开会哦，执事拍桌子啊，我们吓一跳，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读书啊，读读读听到砰一个，你说什么？然后我一去偷看，我们的小朋友他偷看一看，哎呦，那不是在台上讲我们要彼此相爱，要爱你的仇敌，可是开起会来绝不手软，而且每个拿他的专业，我是做律师的，我说的算、啊、然后那个时候我是这个搞装潢的，装潢是我的专业，然后有一个刚才那个姊妹说我是弹琴的，我是音乐家，所以音乐我说的会。所以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谁都想做头，那真的愿意彼此放下吗？很难哦。我有个同工，我记得在伦敦的时候，我因为过去早期来到欧洲的时候，因为不知道怎么来讲这个生活的例子，就每次刚开始讲我们台湾我们台湾我们台湾，那后来有人说哎呀，你应该讲讲大陆啊，因为都是国内大陆来的，说我们大陆我们大陆上海怎么样。我常常看社会新闻，就有个姊妹告诉我说，哎，牧师啊，我们大陆人自己讲大陆，你讲我们不舒服啊，不舒服。就像就好像你们讲那个陈水扁，你们知道陈水扁是谁，现在是蔡英文，对不对？哎，他怎么想想说那也是我们选出来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好了，我就不能讲大陆，我就讲台湾。讲多了以后，我的一个最好的同工在下面跟他讲说，牧师歧视从中国大陆来的，你看这个杀伤力多大。而且他不是直接问我，不是跟我讲说牧师怎么，他不是，他跟人家讲说，你看牧师就是歧视中国大陆来的。所以我就说，我有一天听了他们说，牧师啊，你是从歧视从中国大陆，我还常常说我交心，我是江西老表，我是九江庐山人，还不够吗？然后我讲了普通话，还拼命学你们普通话，还要卷舌啊，还要发花，要分得清楚啊。你要知道那个南方人，尤其福建人，那个花发是搞不清楚的，对，唇齿音没有的。有的人是像我们的这个市民，我就注意他不会卷舌。我们的神啊，这是你要只要讲学台湾话，就是不要卷舌，发花不分就行了。开发不要开发，开花，就人家搞不清楚啊。所以我后来讲，哎呀，这个也不是，那个不行，我就开始学习讲谁，讲我自己。我就讲我太太，你们有听过我太太不会整理啊，我不喜欢洗澡啊。然后有一天我的岳母坐在下面，岳母说，哎，我的女儿很好，哎，因为我讲她的缺点，你看我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后来感谢主，后来因为我的关系，我那个时候在伦敦办很多营会，发现很多很有分量的讲员，他们都讲自己。后来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动，讲自己是幽默，讲别人是刻薄，懂吗？如果在这讲啊，怎么夫妻吵架，他们你们就开始对号，牧师一定是讲某某某，你看他们夫妻吵架。所以我们常常会对号入座，所以我后来每次讲的这些，我说，哎，以上情节如有雷同，纯属什么？不是虚构的，巧合啦，我不会讲谎话的。哎，好 ，anyway，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总以为信仰不够，就是把自己管理好，可是发现自己管理好，其实你的旁边人不见得开心，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大问题啊。那我要往下讲，那我今天有什么身份来说那个？我其实已经介绍过我自己，我不是来介绍自己，但是我要告诉你说，我有一个经历，就是我有30多年去传福音、建立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呢。我今天是用这个角度来跟你们分享建立使命教会，因为你们一想使命教会就想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大概都是跟这些经文，甚至把使徒行传某一段来分享。所以你们会觉得，哎呀，好了，就是讲耶稣要我们去传福音吧，啊，然后保罗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然后讲完了以后呢，很多人就低着头。因为有的时候我过去小的时候，我们的牧师说我们每一个年一个人带一个人信耶稣就好，一个人带信耶稣就好， 请问在座的，你们一年有没有带一个人信耶稣？有没有？我从小 每次一讲这个我就低头，因为每次去邀请同学，人说你信什么洋教，我们这个中国有文化什么什么各种。然后呢，我跟我的妹妹叫她来教会，她各不用了，我都知道你这一套。我妹妹是小的时候到教会去，后来就不来了，她慢慢信仰就走掉了。所以我就发现信仰绝对不是只是在教会里讲那一套，而在生活里面是另外一个人。这就是我们的麻烦，我们的问题啊。所以这里面基本上我就跟各位讲，我今天谈的东西不是叫你去把圣经的旧约念到新约，不是把那个什么这个所谓的真理如数家珍的数完。因为你会发现今天的世代，以前呢，我们记得小的时候大家人都比较单纯，没有这么多手机，没有这些网络，所以你跟他讲你要不要信耶稣，很多人说我愿意。可是现在你看，现在所有的孩子手上都是看的这些手机，看，我最近才开始看 TikTok， 以前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看的手机一直笑，哈哈，我也搞不懂。哎，最近有人 po 一些那个，你知道有一些 po 一些那个截图啊，我就看，哎 ，TikTok 蛮好看的，而且有各种就短短，我就发现，如果你不小心啊，你就一下子一两个小时没有了，然后看完你学会什么，就笑一笑，哈哈哈。有的时候还觉得不过瘾，因为什么？有的他只有一半啊，前面给你演一段，然后后面没了。你们有没有这个常常 TikTok 都是给你吊你胃口啊，叫你要去登记啊，要加入的。所以各位，如果你的生活里面没有改变，我们今天讲的这一套，老实讲只是一个口号，只是一个祈愿啊，建立使命人生什么建立使命教会，真的吗？你的使命现在是什么？我的使命就是等着上帝耶稣来啊，我就被他接走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现在就是等死呗啊。那如果说你还有一点使命，说啊，我要带我的孙子，我知道今天有些年长有孙子，我们要照顾孙子，那孙子大了呢，你说建立使命人生说的容易，可是我的天天生活里面唉声叹气，哎呀耶稣你早点来吧，你看我的身体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可是又有人不甘愿啊，耶稣啊你晚点来，再给我30年好活，跟那个摩西一样，那我的人生又可以重新再来。你会发现人是矛盾的，他又想早一点走，又想说哎，如果还可以享受一下享受一下，这就是我们人生，这就是我们人生。好，那我今天的目的是什么？借着神的作为，让神所爱的儿女天天以爱相系，活出有影响力的生活，建立有使命的人生，进而建造有使命的教会。先从自己改变，各位，你希望教会变好，这件事情叫做本末倒置。就像假如各位，你希望请一个好牧师，希望一个请一个有恩赐的牧师，然后我们教会就不一样，我告诉你，那只是人多，那只是气氛。可是你一离开教会以后，你在教车里还是一样骂你的孩子，还是跟你的另外一半吵架，还是回到家里一样顾我。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艰难要保持一个新鲜的信仰，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希望今天借着这个信息跟你们分享。那我最近常常讲两个字，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跟你们讲，聚会是为了散会，有没有讲这个话？没有哈。因为我最近这一年常常在教，我当时有一次我跟 一些牧师传道人到马其顿去，各位，我真的很特别，我有一次到马其顿，去年，哇，你知道马其顿呼声，马其顿，然后终于到马其顿去了，然后去马其顿很兴奋，然后呢，他就请我讲一点英国的这个我的宣教的一些历程，然后我就讲了这句话，聚会是为了散会。那个有一个神学院院长说，这怎么讲啊，什么叫聚会是聚会是为了散会。他后来跟我解释，他用很长的英文帮我解释这段话，为什么？因为一般我们教会的这个在设计这个聚会的时候，多半是譬如说礼拜天有这个聚会，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我们有的时候都有一些所谓的聚会的活动。所以呢，很多人当这里离开以后，就想今天结束了，下个礼拜，接下来这个礼拜祷告会、查经班，还有这个聚会、那个聚会，下礼拜天见。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是散会是为了聚会，就是等到我散会以后，下一次聚会。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有的时候说了白一点，我们都有一种错误的一种这种误导，就是说我灵命不好，那教会就要办什么退休会、办培灵会。好，但如果教会需要人这个信耶稣，我们就办什么布道会、办一些讲座。所以我们就常常是希望去聚会里面来分享信仰。可是这句话的重点是什么？ 真正的聚会的目的是让我们走出去，我们知道怎么样活出这个信仰来。所以有另外一句话说，敬拜是从离开教会开始。我发现你们看都是从这个上面看过去啊，所以我过来一点，好，没关系，我后面一点。什么叫做聚会是从敬拜是从离开教会开始？你看刚才我们的这个领会带我们一起摇手，带我们一起唱歌，带我们在主的面前安静，我们就觉得说这个时候主你我同在真好。然后一走开以后回到家里面，好像上帝就谢谢你要就把你放在教会，然后呢等下个礼拜再来跟你见面。好，原谅我用这个意思，就是有点这种就是一种比较两极化的表现。简单说，你的孩子真的知道你这个信仰对你有改变吗？其实我常常问年轻人说，你的爸爸妈妈信耶稣有没有改变？今天我突然发现有一个文良弟兄，他的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块很好，我就不敢问你啊，你觉得爸爸妈妈信主以后有没有改变啊？现在一天表态有啊，没有的话回家就惨了，这个零用钱少一点了。其实我最简单，我都不问你们这些大人，我就问那小朋友。你看小朋友很讲究，哎，爸爸妈妈在家怎么样？天天吵架，爸爸就上网打电动，妈妈就追剧。小孩讲得很清楚，很实际。我们都叫小孩子不可以讲谎，不可以说谎，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可是小孩子一看大人都做，然后大人就想，小孩怎么想？哼，你不在的时候我就做。你看 我讲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说，我曾经在德国碰了一个妈妈带小孩子过红绿灯的时候，她闯红灯，过了街以后她说，妈妈带你才可以闯红灯，妈妈没带你的时候不可以闯红灯。你知道今天的人哦，让小孩子错乱了 不可以说谎，你跟爸爸说我不在，然后你小孩就说啊，为什么你们大人可以说谎，为什么叫我们小孩子不可以？为什么叫我们说凡事要祷告，耶稣爱你？可是他们发现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都没看到耶稣的爱啊！有时候我们还讲了说我们要为生病的祷告什么，小孩子看在眼里他非常清楚，那只是说说而已，说了白一点，那只是一种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觉，宗教活动是在教会里面的。所以难怪我后来有一阵子我看了一些书啊，有一些很有智慧的这些所谓的长辈啊，牧师都说，真正的属灵是在厨房，是在卧室，是在洗手间，是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你在看网的时候，在上网看什么东西，那是最真实的属灵的光景。真的，各位想想，说每天要读圣经，哎呀，我忙死了。可是如果你真的喜欢上帝，要知道他的吩咐的时候，你会花时间在你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投资。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其实我在不是讲高调，其实最简单说，上帝在看你我怎么样来成为他的儿女。你知道上这，而且我们的上帝是不打马虎眼的，我们的上帝是非常看低调的。有人说魔鬼是藏在细节里，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我真的发现上帝就看我们，不是看我们做大决定。上帝啊，我礼拜天做礼拜，好像看起来是很。跟上帝说，上帝啊，你看我真的很不错。可是上帝说，你的礼拜一礼拜二到礼拜六你是怎么活的？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一个基督徒，可是其实说在了，只有在内心的世界，在生活里面我们却很少让人看出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为什么耶稣讲，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世人就因此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就是因为对方不可爱，我们要用神的高度，神的爱去爱。你知道我最近常常在解决夫妻吵架，那个打架吵架到一个地步，我最怕我听到一句话，就是说我根本没有爱过他。你们有没有吵过架跟那个牧师告状说我根本没有爱过他？你们不要对号入座啊，你们没有跟我告状啊。可是真的有人已经到一个地步，就说我有的时候想帮助他们说，你想想那个结婚之前那个恋爱的滋味啊，结婚后那个夫妻在一起的那个刚开始那个甜美。他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你看我这怎么辅导他？我说你重新爱吧，重来爱过一次。那这个重新爱多难啊，因为一看到他所有的那些叉叉那个负面的东西都出现，这就是我们今天最难的地方。所以敬拜是从离开教会开始，那才是最真实的战场，那才是最真实的信仰。 而且最真实你有没有影响力的地方。好，所以今天谈使命的时候，我们就要想我为什么要做，我的目的宗旨意义何在，也要想如何成完成。各位弟兄姊妹，其实有很多时候人家问我说，牧师我该做什么能够讨神的喜悦，我常常说你就把你现在的角色办好。我们一想使命总讲的是啊，是不是去传福音，是不是传福音到地极，是不是去做一些好像教会要我做的事情。其实真正的使命是上帝要你做你现在应该做的。如果你是父亲，你要做好父亲角色，爸爸角色，老板的角色，这个伙伴的角色，甚至有做好灵舍的角色，每一个事情那个角色的扮演那是最真实的。当你觉得你孩子不可爱的时候，可以把他抱在怀里说，孩子爸爸爱你，爸爸永远这个支持你。这是非常难的功课。我的儿子考试作弊， 你说我要抱抱他说，儿子你真棒，考试作弊抱不下去的。我的儿子在英国还停学一年，我跟你讲的是这是人生的战场。所以每次我儿子平常不坐我旁边的，他回家就往楼上跑，他偶尔坐我旁边就知道有事了，有事了，爸爸我告诉你，我就知道完蛋了，下面基本上不是好事啊，不是好事。要是好事他一定要 daddy 啊什么的，他会蹭我的，蹭我。他不是，那我怎么爱他？就在那个当下才是最真实的使命感。我怎么样能够让我的孩子懂我这个做爸爸的？所以 他说他作弊的时候，我就准备要修理他。可是当我就是 有这个前辈说，当你要骂人的时候，把话留在嘴巴几秒钟，然后深呼吸。其实后来有心理学家说，牧师深呼吸就是把氧气啊到你的头上去，所以你就不会那么容易发怒。哎，结果那个有一个长辈他说，其实深呼吸的时候就是让圣灵充满，让圣灵充满。所以，然后呢，当我要骂他的时候，突然一个意念闪过来，我其实年轻的时候作弊很多回，只是没被抓到。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在座有没有没有作弊的请挥挥手，耶稣在这里哦，有没有？有没有没作弊请举手。为什么孩子作弊的时候你就把他当作无限上纲，不但打骂还要罚，可是当我们作弊的时候，没事儿，没事儿。所以我突然我就跟我儿子说，儿子爸爸也很多次作弊。我儿子看我一眼，就是我说儿子只是我没被抓到啊。所以我就问他你怎么回事，结果你知道他原来是他那个学校很多考试可以 open book， 有的时候是不肯 open book， 就是不能开书的。在欧洲是这样的，在台湾哪有什么开书的，全部都是默书的，对不对？我们小的时候哪有开书，就是那天儿子没有听到老师说不可以看书，收起来。是一个法语的考试，是一个平常考试，还不是那种那个重要考试，只是随堂考试。因为他以为就是考，他就哎呀今天好简单哦，啊写啊写啊写啊，那个老师经过哈你作弊。他是一个好学校，这个作弊最严重的结果是被开除的，所以好学校是不手软的。 我不跟你解释，反正就是我跟我儿子交心。过有一天呢，我儿子说，爸爸我被学校停学了。我说怎么回事，我也是 一头两个大。因为什么，他那个英国停学还要付学费的，就是说意思说你要停学就是你那科没考过，然后第二年再重考那科。你们在座家长知不知道，因为英国是大学三年了，所以他没有学分的问题，他每一个都是必修。可是只要你一科没考过，补考又没过，他就把你停学。然后那天我儿子到我旁边说 Daddy 我给停学。我说要不要缴学费，要，怎么办？而且他是十月已经开学了，学校给他一封信说你不用来上课，你就等着下学期把那科考过了才可以了。我一听我还给你缴钱，然后你这一年呢不用去学校，还停学一年。我这个牧师脸就开始就很难过了，所以我又要开口骂。要骂的时候突然圣灵又光照，我也曾经重考过一年没考过大学。我说儿子爸爸也重考过一年没考好。儿子看我一眼，我说儿子一年的失败不是你一生的失败，只要你自己能够把它掌握。后来我就还好心，我说儿子，因为他考的那一科很特别，叫做物理化学，你知道以前有物理有化学，可那科叫做物理化学。我说天哪，这是什么科？然后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教，因为你大学生而且是英文、啊、我就说儿子要不要爸爸去找一个这个他是学那个机、这个电子工程啊，电子。我说要不要找一个博士硕士生来给你补习吧，我这还有爱心。他说 Daddy 不用，其实他的智商130几，他很聪明只是不爱读书，跟我一样。所以 所以各位啊，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事情发生了，这个当下你要知道 你的使命感是什么，价值观就是要守得住，必守住的一些原则，终极的价值跟工具的价值。什么叫终极价值？我的最终目的，各位你来这里最终目的是什么？难道只是混一个晚饭吃，只是拿个居留，只是在这成家立业吗？不，你应该有个终极的关怀。还有一个叫工具价值是什么？就是你每一天什么是你最重要的，你要把什么该有的这些学识啊，该有的这些记忆啊，把它学起来。他说不要随波逐流啊，这是我把它写下来的，不是他说，我这有时候自己写的都忘记了。所以神是爱是每个人传福音的唯一理由。好，那就我就很快的用这个八个点哈。我们神是爱是爱什么？所以各位，今天我们只是 review 了，我很快啊。神是爱是什么？那既然神是爱，我们能够怎么样见证神的爱？第一个，神是爱是什么？他是救恩。你知道各位，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的朋友真的是在那种痛苦、黑暗、挣扎、无助，甚至不知道人活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那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是因为神有我们的主耶稣来的世界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之乐。那在以弗所书，我今天不是神学家，不是讲这个，只是告诉你说，保罗提醒以弗所教会说，我们信主以后就有属灵的这个福气。属灵福气有很多啦，得蒙救赎啊，作为神的儿女啊，还有得到这个圣灵啊，还有得到神所给我们这一切的身份啊。那但是我们为什么体会不到呢？因为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所以呢，最后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这不是靠着自己，也不是靠着行为，乃是出于神。所以这个得救是本乎恩，那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都知道。可是问题是，这个救恩不是因为我们得着了，而是应该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尝到这个主恩的滋味。那我这一次我在巴黎，我是去年九到十一月在巴黎有一段时间帮助那个教会，有个华人教会。那时候正好唐崇荣来了，你知道吗？唐崇荣现在好像是最后的那个，好像是八十几岁，这个他来这里，但是他欧洲不是最后，他美国跟台湾都说最后了，就他来开这个布道会。那一天在一个信仰问题作答的时候，他讲了这句话，他说人是 immortal。人是不死的。我们老师讲哦，我们都知道灵魂归宿。可是那天讲的时候，我信主四十五十年了，我做牧师做了三十几年，这个给我很强的这个意识。你知道什么吗？就是当我们生下来，各位，当你生下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是 immortal 的。这什么意思？我们身体都要过去，我们都七十八十上百岁我们就走了，可是我们的灵魂不死。哇，这件事情哦，我那天突然想到说，我们常常我们基督徒讲上天堂得永生，可是有没有想到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包括你的孩子，包括你的家人，都是 immortal。 那这个不死，那他最后的这个重点是什么？我们要在今生，在我们还活的时候来决定我们这个灵魂，我们这不死的这个灵魂的归宿是什么，是永生呢，还是永死呢？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当我们坐在这里想想，我们的家人还有没有人真的是在他的灵魂永存或者不死的这个环境里面，他有没有机会进到神的国里面去？那这个是非常严肃的命题，这是非常严肃的命题。话说我在巴黎有一个弟兄，他是后来成为基督徒了，他之前怎么也不肯去教会，不要是因为他在国内过去曾经受过什么样的影响，不好的影响，他太太非常敬虔爱主，所以他每次到教会去的时候，他先生就做从中作梗，赶快回来啦，我家里要吃饭。因为这个先生就等他太太 做饭，所以他礼拜五去了，匆匆去做了一顿饭，我们聚完会以后他就赶快溜，先溜什么回家要伺候老公。礼拜天也是赶快做好了以后就偷偷来了教会，先生就左右刁难。结果很不幸，这个先生后来因为胃痛，痛到他人暴瘦，然后呢最后去做检查，他还不肯检查，最后是这个不知道是胰脏还是哪里的末期，就是已经蔓延了，他一打开啊，那一开到完里面全是蔓延了，所以就没有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最多三个月，结果他不到一个月就走了。然后呢太太就很急啊，就说老公啊，要不要信耶稣？不要。我有一次视频哦，他住在一个就是那个临终关怀的病房，在法国，我们不能去，因为那个时候还有些疫情不能去。所以呢，我就他现在理都不理我，理都不理我。那这个太太就非常忧郁，因为知道先生 在不久于世，真的就是已经到了那个又瘦不能吃。然后呢，我说你应该给他进那个，像我们中国就要打那个营养针嘛，吊瓶啊，打营养针，他都不做。那个西方的医院就是让他自然走了，啊，也不打，只是打那个止痛针呐，就让他别痛，然后让他睡觉，然后给他喝一点水 ，That's it。那我就有一天就圣灵的感动，我就跟他讲说，你现在回去到你现在那个地方，就问他一句话说，将来你离开的时候，你是要跟我到天堂呢，还是你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哦，因为他现在很依恋他的，他现在很疼他的，就跟他最后这个下通牒了。他现在看看，我要跟你去，所以就后来把长老找去，然后呢带他信耶稣。有的时候各位，我们不能说病是这个信主的转捩点，但是当你知道那个时间的时候，你要真的切入。那这个姊妹现在她非常，她先生走了大概已经，她是一月初走了。现在我问她说你怎么样，有没有走出来？她说当，因为她有个女儿抱孙子，就是差不多过了两个月，孙女出来了。她说当孙女出来的一刹那，她就已经不再难过，因为她知道第一个她先生到了这个。到了神那边去了。第二个，他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他家里面出现，所以他心中是蛮有平安，蛮有喜乐。各位弟兄姊妹，我在说什么？真的，你要知道你的孩子、你的兄弟姐妹、你的父母 immortal， 那这是让他在世界上能够听到福音最重要的关键。所以我们一起来学这个哈。那不仅如此，神爱我们，他把天国的这个福分给我们。我都知道，我们都读过这个八福嘛，耶稣在登山宝训这八福。而且这个其实在原文是有福了，然后清心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哀动的人有福了，这个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然后你看后面，天国是他们必得安慰，他们必得乘着地土啊，必得宝足。啊，这一些都告诉我们说，其实当我们在神的关系对的时候，神就把那个天国，所以说我们为什么祷告说在地如在天，神就与我们同在。而且这个福气是神白白给我们的，不是我们攒来的。不仅如此，我们还有生命的福啊！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这个箴言说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什么是生命？什么叫生命之爱？什么叫生命？我有自己，我不是问你们了。我有一次想，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我们有丰盛的生命。生命是什么？后来我问了很多，哦，那个科学家说生命是宇宙记起的什么什么生命，是什么，有这个，反正就是科学的那个，就活的是怎么什么循环啊，代谢啊，生殖啊，什么，就把这种所谓生命现象啊，各位，什么是生命？我听说这个市民在这里做过老板，如果人家问你说，你们都说信耶稣有永生得生命，什么是生命？他们最怕，因为牧师问了，你们都不敢回答，怕回答错了。我后来想，生命就是什么？就是你的思维，就是你的价值观、三观吧，就是你的里面的这些一切的，你对每件事情决定的那个背后的那个依据是什么？那为什么我们活不出美好的生活？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伤害，有一些挫折，有一些扭曲的那种观念啊。那除了生命以外，还要生活啊。所以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真的在生活里面，真的可以不忧虑啊。各位弟兄姊妹，你真的会为明天忧虑吗？你不忧虑的请挥挥手。哇，你们都很忧虑，都不敢回答。哎，我这是这样的，我比较喜欢是互动型的，就像有些传道人不希望你们只是坐着听，我们思想吧。其实真的，人无远虑必有什么近忧，真的是这样啊。明天有什么状况啊？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真的要学习，各位弟兄姊妹，真的，我在这信主这么多年，真的学习不要为明天忧虑。如果明天上帝来把我取走了，耶稣明天来的时候，我应该现在好好的过，珍惜的过，不需要万一，如果可能，这些万一如果可能，有的时候就会带来一种思维上的那种捆绑。哎，真的，各位想想看，现在有的时候股票，你如果你有那个这个投资啊，你会发现哇，那个起起落落，你就不知道你的人生该笑还是该哭。可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生活上我们能够有见证。其实最简单就是看你的家人，你看，各位，不晓得你的伴侣怎么论断你。像我呢， 就是想太多。好，对，我不忧虑，可是我想很多，因为我是完美主义者。你们知道完美主义看的都是要看了很多，想东想西哈。所以我太太说，跟完美主义结婚呢是很痛苦的。哎，我后来真的发现，因为完美主义不会看那个好的，都看那个缺的，差一点啊，少一点啊。这个你看那个东西没摆好，我就很这个。像譬如刚才我就说我们那个诗情哦，他很厉害哦，谈。各位，真的诗情你要知道，在你中间一定有高手在，所以你随便谈，有人知道的。譬如说你刚刚唱那个最前面那个主在圣殿中，你有个 key 没弹对，然后你的结尾哈不照拍子弹，因为我知道这个噔哒哒哒哒哒哒哒，你要照拍子弹，你不照拍子弹，我在那正在这个感动的不得了，哎，怎么弹完了？这就是拦阻，我告诉你，这就是拦阻，你把一个。真的懂音乐的在那，他如果正在敬拜你弹错音哦，对他是折磨，你知道吗？真的，就像如果各位今天我的讲话里面那个有一个口疾啊，就是啊，我有一个弟兄啊，他每次讲他都会讲，然后他每一次讲的他不知道，所以每次他看的就，然后就他用那个又来了又来了，或者有人又摸镜子有没有摸眼镜，你会发现很多那种下意识的。你知道吗？常常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当你在不是表演了，当你在服侍的时候，你要记得你下面一定有高手，高手在人间啊！你要记得一件，你说我说、哎、牧师我又不是给你弹，你要知道上帝是更高的高手，他是所有音乐的创作者，你弹一个弹错，上帝本来说哎呀你们真好，怎么弹错音了？怎么弹快了一点？你懂我意思吗？对不起，我不是讲你，而是说我们真的要把人到神之间的这种拦阻出去。你的孩子为什么不肯到教会来？因为他发现到教会来跟没到教会来觉得在家里更好。你知道在美国他们做过调查，很多年轻人他情愿啥事都不做，他也不愿意到教会来。有的人说因为教会很 boring 啊，这个牧师讲到听不懂 啊什么很多理由，但有人说我就算没有任何理由，我也觉得在家里比在教会好。这就是今天我们必须很诚实的面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方方面面把神跟人之间那个爱的关系啊，我们成为那个拦阻。你像比如说我这次来还好，第一次来我真的不得其门而入，连那个我走到你们那个门口突然发现 dead end，然后这边有个箭头对不对，可是我不知道那个箭头到哪里去，所以我不敢转啊。而且我来的时候没有车子，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哦，突然有个车超过我就哎转过去，我就转啊转啊，我就听好一下，哎呦怎么进，因为没有看到门啊。你知道停车场那里，你们现在都知道往右走对不对，可是我就站在这门在哪里怎么进去不知道啊，正好有人进去我就跟着进去，然后进去看哇这一大片，还好那个我说哎请问国义堂在啊，你跟我走。所以我这一次我就问了那个市民啊，是不是还是一个地方？他说不一样了，他就给我一个照片，他给我照片我傻眼，那个照片他照的是个全景啊，原来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牌子国语堂，可是他给我照片，我说这个照片是个旷野啊，这个旷野，而且、啊、他还给我个那个鸟瞰图，你知道那个空中的那个俯视图，我的天哪，我又不是在云端，我还可以看得到哪一栋。所以我就心惊胆跳，我停下来，因为我停一个位置，因为我是2点钟来，还不是太晚来，所以你还有位置。停完以后也是不知道往哪里去，还好我后来就有心理准备，就一定有一些人来，即使粤语堂，我说哎，你他们就咚咚咚，还有一个姊妹把我带到这里来。你知道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他到教会里面发现很多的 KK， 很多那种卡卡的地方。你知道我有一次我讲这个时候，我要跟那个我帮市民讲哈。我在美国去读书的时候，因为读神学院嘛，所以我没有那个牧会的压力，所以我就到几个在洛杉矶有几个非常有名的所谓的大教会，我去观摩。因为我们在欧洲是小教会，所以要去看看大教会人家是怎么样运作。哎呀，那个教会那个停车场就很大，光是停车场进去哇绕一圈，停下来以后就不知道东南西北啊，不知道东南西北。可是那个教会让我叹为观止，也是肃然起敬。我一下车就马上有一个老先生老太太就走过来， You come first time? I said yes. 他就把我 this way， 他就把我带到那个 大的教堂的门口，我想啊 ，OK OK， Thank you Thank you， 我就说谢谢他。走过去以后，我还在想，今天进去以后哪里是主堂啊？哦，马上一个 You come first time Yes， 然后他咚咚咚帮我带进去。等我带进去有，你知道一进大教堂也不知道哪里，就有人帮我带到那个主堂哦，那个主堂大家可以坐到差不多800-1000人哦。我一进去，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就是坐最后一排，对不对？如果不好我就先溜。可是我要坐的时候，他说 No No No， 他就有一个老先生把我咚咚咚一路把我带到前面去。你想我敢不跟着他吗？带，而且呢带的时候呢，我还特别注意看，哎呦，怎么搞的？这个后面都没有人，就是坐在前面。所以我因为我找到我坐在那里以后就观察，哎呀，我突然发现那些招待都是老先生老太太，各位不是年轻人哦。老先老太，而且呢大概每一排大概有大概3-5个人，因为它很大嘛，它进进出出。我就突然发现每一个进来说，哎 Mr. Wong Please come here， 哎呦，我就发现他们每个人都认识。各位，这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惊。我以为招待就是发这种什么单张，对不对？然后告诉你说请进就完了。他们不是，他不是从那个停车场就一路带我到座位定位。然后我再注意看，他把所有的新人呢大概都带在一区，然后呢如果老先生呢，他也不会让你随便坐的，他会带你跟一些老年人在一块，年轻人在一块，父母有儿童的在一块，你知道他井井有序。所以聚会开始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不是稀稀落落这里坐一堆那里坐两个人，不是，他是整个的非常有秩序。那个位置因为什么都会有晚到的，所以他都已经预备好晚到的都有那些位置。所以我那天进去以后我就发现，哇，原来招待是这么重要，招待是这么重要。而且这个招待就不是说刚信主一年两年啊，他有服侍营都从招待开始。我后来发现他们最重要的这个职事是什么，就是招待。因为那些招待我还问过他们，他们来这做招待做了10-20年，做了几十年。因为什么？他每一次做招待他就知道谁没有来，他知道好久谁没有来，他知道谁是新来的，因为他一看就大概知道。所以各位，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招待只是等他进来给他一个单子啊，欢迎欢迎就完了，不是这样。他是真正的全面让你看到，你进到一个地方他是感觉你是被尊重的。所以下次去我就很放心，因为什么？我不需要担心往东往南 往北，连厕所都不要找，因为他会说 You want to go to toilet that way。 你知道很多教会我出去以后找不到厕所，有的时候那个厕所还没有标志啊，我要东找西找，还要闻一闻在哪里然后再过去，所以常常花了很多时间在找厕所。各位，我真的觉得一个教会的成功，它不仅是有爱啊，还要有温暖，还要善良，让人家来到这里不觉得那种尴尬，那种不知所措。你知道有些像今天你们知道那个门可以出去的，你知道吗？你们很多人不知道，因为他带我去上洗手间，他们说那里比较快。我一般到一般教会去的时候不太敢走边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有 alarm。我在欧洲常常你一推，完了完了，赶快要去解除，所以不敢去。所以有的时候要上厕所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说了这些啊，你看看，你看你的家里面有客人来的时候，你希望把客人感觉到这个家就是英文讲 make yourself at home， 是吗？所以各位，在这个上面来说，我们生活的福不仅仅是里面的福，连外面都要彰显出来。我记得有一个姊妹，她跟我讲，她有一次到一个大教会，在台湾，那个教会真的大。她说刚进去，光是帮她儿子找主日学，找了半个小时，他们还找到啊，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们，就带着孩子到处找啊找，不知道，因为要找到那个合适的班。结果到了那个地方，孩子说我要上厕所，妈妈说哎呀上厕所，又找啊找，又花了20分钟找到厕所，然后一出来一看，哎呀快结束了，他们就只有怎么办？回家，因为他发现坐进去也不是，不进去也不是。他就后来跟我讲，我再也不去那个教会。虽然那个教会可能很好，各位弟兄姊妹，也许你来这里已经很多年了，你已经很习惯了所有的动线，很习惯所有的这些布置。可是 有没有想到过，如果今天有个人坐在这里，他真的在观察这是什么样的教会。像刚才我跟那个弟兄讲，他跟我说，牧师你上来的时候小心一点，你看这个地上多少线头。对不起哦，我这个是因为在早期参加天运师班被训练，所有的东西都要把它卷好，都要摆好。你说这个没有人上来，你知道在美国欧洲有个情况， 如果有个人在你的地方因为不小心绊倒他，他可以输你的，他可以控告你的，因为什么？你没有把它作为很好的规范。所以你不要看这些小地方，我坐在那里就是很多拦阻，你懂吗？哎呀，这个音乐，吓一跳，一看地上啊，这个，我刚刚上来的时候还真的要小心，因为不小心我就拦住。各位，你要知道，所有你要做一件事情，各位，假如弟兄，下次我鼓励你，把他所有的线都盘好，甚至我们还要拿那个贴把它贴起来，因为只要有一次发生一个问题，那个就非常严重，情愿不要有那一次。所以求主帮助我。我说生活之福不是只是里面的，是方方面面，你要让他看到我们是非常有爱心、有善良，是尊重每个来这里，让每一个人来这里就感觉宾至如归的哈。那除了这个以外啊，那这个我们就正，我们知道神爱我们，还要回应神的爱，常常喜乐。真的，一个爱主的基督徒，我再说什么是喜乐哈，就是正面积极有盼望。这个我已经每次讲这个东西。你对你的人生还有正面积极有盼望吗？你对你的伴侣不要只是哎呀我的妈啊，然后说哎呀这个就是老夫老妻，可不可以在你的生活里面去展现你对他的肯定、对他的接纳、对他的祝福？我跟我太太结婚42年，我知道在座可能不多人结婚40年以上，真的老夫老妻，真的不是只剩下一个什么就你知我知，而且我要让他觉得说我的存在让他觉得是好的，是正面的。哎呀他都不对我好，我为什么对他好？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看不到对方，神在他的身上做正在雕刻的工作。所以一个喜乐是真的正面积极有盼望。不但如此，我们要有个正直的灵。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说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那样子，可是一离开教会以后，我们就觉得说哎呀世界都是这样的，有什么差别，有什么不可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真正有个正直的灵，说神所不喜悦的，这个世界这个制度所不应该 去冲撞的体制，我们要学习尊重。那这样子的我们的作为才会真正，他说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思念的原来意思原文是计较，真的求主计较。我不要口里面，你知道其实有的人、久了以后就会有口头禅、口头禅如果是一般的、对呀、这个还好对不对？如果一开始叉叉就开始那种不好的话就出来，你知道你一情绪来自这些东西都是从你平常的训练开始。勿以恶小而为之，当你一个小的谎你觉得无所谓，没有人知道，慢慢你就会开始说大谎。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个正直的灵，不是就不是，是就是，让我们学习。那还要有知足，真的要知足。知足不是因为我们拥有，知足是因为我们要的不多。当你要的不多的时候，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才会发现你的家人看到你真的是有那样子的生命的尾声。你知道 我就讲个小见证，对不起我的时间每次不太容易控制了，你们讲45分钟差不多了，快讲完了。那什么叫知足？我从小是很爱对钱看得很重，因为我爸妈很穷，我们以前家很穷。那以前我跟你们讲过，我去那个很多那个铜板，以前一毛钱可以买两个糖，以前台湾一毛钱买两个糖，我想香港也是一样，大陆也是一样。但是呢我们家很穷啊，连糖都吃不起，所以呢我就在水沟里面发现有人钱就掉到水沟，因为以前那个水沟啊都没有盖子的，就滚下去，然后我就拿一个那个勺子去舀，所以呢我就舀那个水沟里面就会舀到一毛钱啊五毛钱，舀到五毛钱就是一瓶汽水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去教会，那个传道人说我们要看天上，上帝在上面，不要看地下。可是我每次看地下有很多钱可以找啊，所以我就发现就这个习惯就会照那个地方去找，这叫做不是不义之财了，这叫什么？不是不义之财，这叫什么？不劳而获啊，意外之财，捞了。我跟你讲，当你穷的时候，真的你有什么？可是你知道，到了这个年纪哦，真的有的时候不知不觉把钱看得比很多东西都重要。各位，你们会不会觉得那个银行的存款，你会常常看，哎呦5000，哎呦10000，哎呦20万。我想我们那个大厨大概这个厨房都是六位数七位数，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哈。你看到那个就会爽啊。各位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知道夫妻吵架很多时候跟钱有关，可是我自己知道我的弱点是对钱，所以我常常跟我儿子说，儿子，钱能解决的事情让钱来解决。哎，各位，说容易啊，做不容易。我那次在牛津做了3年这个牧师， 牛津对我不错，给我一个地方住，然后又给我所谓的生活的这种生活费用，所以我就立定心志，我当时立定心志说我要把这些钱用在这些弟兄姊妹身上，用在这些留学生身上，所以我就请他们去吃饭。你知道我在伦敦呢很少去餐厅吃饭，因为太贵了，吃不起啊。早期我们有贷款啊，孩子的这个教育费，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反正贷款也没了，小孩子也大了，所以我就开始哦，不是好像自己什么了不起，我就发现请那些留学生吃饭哦，哇，他们很开心，而且还会呼朋引伴哦，一来一桌十个人哦，吃，你知道在餐厅吃很贵的，一吃都大概100磅以上啊，那还是随便的，那还好了，就感谢主，我就学习，就把神给我的祝福用在弟兄姊妹身上，所以后来才发现羊吃饱了，传道人才开心。哎，真的，我跟你讲，如果你要传福音哦，如果钱能够把他带到主的面，当然不是贿赂了。可是然后让他感觉到你的爱，感觉到你的真诚，而不只是说说而已。所以你知道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儿子看在眼里，现在我儿子，那个时候我儿子没有工作，现在我是有工作了，看在眼里，爸，我付钱你请客，哇，我说还这个孩子不错啊，赢得了这个孩子。可是各位弟兄姊妹，这是我的心路历程，你不要说等我有了，等我有房子了，等我有车子，等我一切，上帝说孩子，耶稣要来了，这个世界末日到了，所以你要学习靠主的名往前走，一个知足的心是神所祝福的，是神所祝福。然后呢，要舍己，要为弟兄，为这些需要的人舍己，你能够爱他们，能够帮助他们，他们才会从你的身上看到神的心，看到神的爱。所以这个我太多故事，那个我跟世明是在德国就认识啊，所以他在英国多少年我们就认识超过那个年数，对不对？那我们以前在各地方的时候，我都学一个功课，就是学习爱人如己。那爱到一个地步，连我太太有时候跟我讲，你带朋友来回家的时候可不可以打个电话通知我，因为有时候我就带了，因为路上有的时候看到一个中国人说，哎，你没有东西吃，哎，到我们家来吃。然后我太太说，你要先问看我们家还有没有吃的啊。有一次到家里只剩下两个鸡蛋，然后一点面，我说煮给他吃。然后晚上10点11点钟，我在学，我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就学上帝给我那个爱，去爱你的邻舍，爱你的同胞。你知道后来很多人到教会来，不是因为我的讲道多么了不起，是因为什么？这个牧师为什么这么帮助我们，爱我们，我们要了解。所以很多人是捧捧场，我常常说有人捧捧场，如果你能够让你的朋友来这里捧捧场，那已经第一步成功。所以他一捧场，我就好好把那个道讲到他们心里面，然后他第二次来，第三，所以我们教会后来，我们那个法兰克福教会很多执事是过去捧捧场的这些牧道友啊。真的学习，各位，教会的增长绝对不是靠口传，要生命的传递，要有那个爱心的影响力。 你知道我们在那个甘宁堂，你知道在 Collindale 就是我住的地方，有个叫甘宁堂，有个 老将军80几岁，现在他已经上百岁过世了，他是带他们整个教会里面他带人最多，因为他每次到了那个外面他去喝咖啡，就看到有一些中国人来，哎，来来喝咖啡，我请客。因为那个台湾的老将军呢，那个退伍以后啊，很多钱的，他就说我请客，请他喝咖啡，哎，可不可以这个礼拜跟我到教会去坐坐看啊，我们教会就在旁边，好啊好啊，这个什么老，我忘记是长老还是什么，好，我去看看。他就带了多少人到教堂里面去，不管那个人留得下来留不下来，但至少他做这件事情，用他的行为 去让这些人觉得说，嗯，这个人生命里面确实有不同的影响力。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神爱我们，我们要见证神的爱。所以耶和华，这个生命记5:3，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但是神要我们遵照他的吩咐去行。所以你期待明天上帝帮你解决很多问题，带领你走这个人生道路，我们要学习遵守神的话。好，那这个十个放下，我很快讲，我就很快。我上个礼拜不瞒你讲，他上个礼拜我在剑桥也是讲建立使命教会，都在谈教会增长，因为现在教会很多人来了，那我就讲这个。后来发现我用5分钟讲完，他们最大的影响在这里，所以我非得讲完不可。第一个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面子，这个有的事情我们不愿意去做，不愿意去试， 啊，所以放不下来，拉不下这个脸，最终死在面子上。这个我们要学习啊，这里有圣经经文哈，你们可以参考。我那边有copy在那，如果你们喜欢的可以去跟这个同工要哈。放下压力哈，这个很多压力会带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很多的这种不开心啊，甚至那种睡眠不好啊，这都是要学习放下。放下，把那个心里面的那个尘埃啊，心里面的这些 不满啊，放下，甚至那些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情交给神。那放下过去，过去的伤害，过去人家对你的一句话，你 不开心的，学习放下。当你学习放下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的人生不再有那些包袱，不再有那些伤害了。再来就是放下自卑，把你的字典那个里面拿去。我从小很自卑哦，你不要看我现在长得不错，我以前小的时候非常自卑，一直到大学成为基督徒以后，我才开始接纳我自己的这个出身背景，我的长相，我的这个各样的情况。所以告诉自己说，我们是一个有价值的人。那放下懒惰，殷勤人得富裕。真的，各位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想想，我们回到家里，你回到家里是不是一把东西一丢就开始坐在这个桌子上，就在不是坐桌子上，就坐在桌旁边啊，坐在椅子上开始看你的东西。你有没有想到你们家里， 我都不敢说、啊、你们家里现在房间很干净的请举手，我表扬一下。不错，有没有？不错，有。你知道你生活在一个干净的环境，你是很开心的事情啊。我后来发现了，我最近这几年了，我突然发现每一天只要花到15到20分钟，你回到家里不要一开始回到家里把鞋子一脱就坐在沙发上，就打开手机打开电脑就开始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回到家做什么？把你的衣服挂好，把你的鞋子放好。你知道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家里整洁的那个定位很重要。你的手表脱下来放哪里，你的皮包放哪里。其实你这样做的时候，以后你就不要花很多时间在找东西上面。然后呢，我就真的发现，你只要每天用15到20分钟，早上起来，一起来，你看你的衣服一换的时候，就把那个睡衣一丢丢在地上，你可不可以把它稍微折一下放在一个地方？所以你慢慢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家里面是一个可以让你很开心的。很多人都说，等我礼拜天、礼拜六、礼拜天有空我再整理。可是，一到礼拜六、礼拜天，电话来了，有事情一去就没有了。就过了一阵子，发现哎呀，不整理了。等我有空，那个有空是永远没有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学习放下这个懒惰。你知道，其实孩子看在心里就说：“孩子，你要整洁，要整洁。”然后孩子看爸妈：“你比我还脏，还叫我要整洁。”所以你看，这就是生命的见证跟影响力哈。放下消极，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心里面很消极，算了，不可能了，没希望了。所以你看他说，请为最好的自己加油吧，积极打败消极，让高尚打败鄙陋，让真诚打败虚伪，让宽容打败偏狭，让快乐打败忧郁，让勤奋打败懒惰，让坚强打败脆弱，让伟大打败畏缩。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完全做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放下消极，放下抱怨，与其抱怨不如努力，所有失败都是为成功做准备，抱怨和泄气只能阻碍成功向自己走来的步伐。放下抱怨，放下犹豫，哎呀，我该不该做，我不知道这个做了会怎么样。如果你觉得那是对的事情，是上帝给你的那个挑战，你就立刻做，抓住它就做下去。然后呢，放下狭隘，不要一天到晚心里面就是那种那个里面的里面就是永远那个纪念，就是那种内心的那种狭窄，让我们真的是给自己有一个宽广的心走出去，走出去。再来，放下怀疑，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你知道这其实跟我们孩子有关系，你看我们有时候交代孩子去办事，可是我们又不放心，然后呢一天到晚查他，哎，有没有做，有没有做，孩子就很不开心。因为什么？因为你不放心，你真的学习放手，你要学习放手。你看尤其夫妻也是这样，当你叫太太去做一件事情，叫先做，然后你在后面扯她后腿，这对她来说是非常不舒服的感觉。就让我们学习啊，学习彼此真的凡事相信，凡事相信。好，这里有一段话用生命影响生命，是泰戈尔，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黑暗，请保持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了绝望。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孩子真的很希望能够更多的时间来分享你在我生命里面的一些见证，但是我知道这些言语是有限的。主啊，巴不得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感动我们，让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一个认真负责而且讨你所喜悦的儿女。 主在我们的家里面为你赢得我们的儿女，为你赢得我们的父母伴侣兄弟姐妹，在我们的职场上为你赢得我们的这些同事，主啊，在我们的家的周围影响我们的邻舍，主啊，你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做的有限，而且我们是很渺小，但是只要每一个小小的动作加起来，有一天我们就突然发现，原来这背后是因为有那个爱的动力，所以我们就更愿意与别人分享，更愿意与别人这种在生命在生活上交心。主啊，也因为这样子，这个福音才能够真正的传到这些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家人身上，主让他们真的是愿意说，因为我们的改变能够愿意来认识你，来归向你。真的在教会里面，很多人不是因为听了牧师的讲道，不是因为这些圣经的内容，是因为生命的改变，是因为他的朋友那个爱心让他真的觉得这个信仰真的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这个教会不但我们每一个人寻求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身份角色，那个责任，那个使命，更重要是整个团队的表现，我们成为一个团体的这个见证，让每个进到这里来把我们最好献上的时候，原来他们来到这里就发现可以找到一个真正温暖有爱的家庭。愿你来赐福这个教会，孩子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再来这个当中，但我真的相信你就在我们当中，你愿意伴随我们每一个人走这个人生道路。我也希望 Milton Keynes 这个地方有多少从香港从各地方来的这些华人能够在这里遇见你，那这个重要的就是从我们自己开始，从教会一起的见证能够为你赢得这个灵舍。谢谢主耶稣，孩子恭敬的感恩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